2018年5月1号凌晨1点。我接下来会用一些时间来讲这个策略的变形，策略表现的变形，因为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有朋友来问到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前两天有点亏损嘛，就会问到这个事儿，说这个策略为什么会变形？为什么我以前测的好好的策略？这个策略之前都赚钱的，怎么我一用起来，怎么就开始亏钱？那亏到什么程度，我们说这个策略失效了，变形了，走样了，能有什么样的判断依据？那么现在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策略的表现的走形是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一个单一的策略，你都可以理解为它有它的生命周期。你如果对策略的研究很宽又很深，你会发现，无论是交易策略也好，或者某种战术策略也好，或者某种生存策略也好，或者某种更微观的一些机制构成的一些表现也好，或者你看到生命这个层次，你都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它能够一直的不变，以不变的性状，以不变的这种表现长期的持续下来。而且你对任何一种东西，你给它画曲线，比如说某一个城市的温度，某一个城市的光照，海洋上某一个点的这个酸碱度，甚至是太阳的活动周期，你都会发现它们存在的一定规律性，并且在曲线上一定有不规律的地方。那我们的交易策略所处的外界环境，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就是经济怎么样啊，人的心理怎么样啊，气候怎么样啊，一个总统怎么样啊，一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经济实力怎么样，都在不断的进行不规则的变化。所以因为我们的外界环境都在进行不规则、不规律的变化，所以交易策略的表现一定会出现不规则的变化。你可以把它称为走形，甚至你可以把它称为失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要用单一的一个策略去执行所有的交易，而要用策略组。单一的策略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一个策略组呢，相当于一个球队，或者一个社会，或者一个联盟，或者是一个生态系统，或者是一个种群。所以你看，个体一是变化无序，二是它有它的生命周期，但是种群、生态群落、生态系统，它相对表现就是稳定的。而且构成一个系统，它的节点越多，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越多样化，那么整个它构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它就更具有适应性和扩展性和可持续性。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整个生态群落里的所有东西都先先后后出现了失效？有，地球的生态系统非常的有机，非常的有弹性，但是每5000万年也会经历一次完全的毁灭。金融市场也是一样，以前隔几十年一次大的经济萧条啊，金融危机啊， 现在可能每10年、每7、8年就能来一圈儿。而几乎所有的交易策略，它一定是去照顾非危机行情多一些，对危机行情要有照顾，但是全部去应对危机行情这样的策略，它一定会遇到相反的一面，就是说你不危机的时候，你一定要付出代价。所以从时间占比上来讲，多数还是考虑非危机情况的。所以这些非危机情况，就好像说我所有的树叶我都只吸收可见光的这个范围，我不去吸收紫外线。那么当有一天比如说大气层这块大气层坏了，射进来的全是紫外线的时候，那这些植物就都会死掉。但这样的事儿毕竟是少数。如果我演化出了一种专门在这种灾难时期能够生存，我就专门吸收紫外线的这么一种植物，那么在非灾难的情况下，它就会没法延续，它得不到相应的能量，它就得灭绝。所以当市场出现这个比较像类似灭绝的情况，你的系统啊，你的收益出现了一些亏损，其实这是好事。这另一方面就是在告诉你，在它的背面，在危机之外的情况下，它应该有很好的表现。而我们策略组的布阵方式呢，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什么样的行情都应付得来。就好像我们搞科学，说科学有很多问题还解决不了，但是我们知道科学是解决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所能采取的最高效、最接近、最有可能解决那些问题的途径。之前我就一直在讲，我说不管怎么样，哪怕现在你已经几十连阳，要始终对这个金融市场保有一颗敬畏之心。外界环境的变化会使策略的表现走形，但外界环境一定会出现变化，而且出现任何一种变化的可能都有。那种变化，某一种变化可能完全不讲道理。比如说平常瑞士法郎波动每天只有 1%， 突然有一天跌了 40%。一个国家的货币一天蒸发 40%， 有没有可能？太有了，因为我说的这是发生过的事情，真实的应该是在2014啊，或者2013。所以回过头来再回看这个问题，说一个策略它的表现什么时候是它为什么会走形，那什么时候我认为它这个已经完全失效了。所以回过头来理解这个答案，一是策略一定会走形，一定会走形只是早早晚晚的问题，你是在它给你赚完了一倍之后，它实现了它的使命之后，完成它的使命之后走形，还是在你刚开始用的时候就走形，这是一个运气问题。第二，什么时候我们判断它这个策略失效了？其实所谓策略失效，就是策略已经不适应外部的变化了。你可能刚判定它失效，然后它又回到了外部环境，又回到了它适应的情况，它又开始活跃起来，它又可以赚钱了。所以你说它什么时候判定它失效了？但有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只能说帮助我们来判定是不是在某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会造成 一些策略或者多数策略的失效，是有的，有这么几种事情。第一个，规则变了。比如说原来中国股市没有做空工具，没有股指期货，然后在11年的时候，忘了是不是11年，推出了股指期货，使中国股市可以做空了。那这种规则变了，就市场的游戏规则变了，它会导致之前在此之前的市场形状和那之后的市场形状会变得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第二，参与博弈的这个群体发生变化。你比如说就外汇市场来讲，它都是主要的交易都是各国的央行，因为外汇的定价很有意思，它是由若干个银行，央行啊，主要是央行，应该有13个，他们来进行撮合和定价的，它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的供需来定价的。所以在一般的日常的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货币出现太大的波动，因为这对这个国家管理者来讲，某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不断的这个不受控的进行变化，那对它都是威胁，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都是威胁。但是在某些时刻，可能所有这些国家都觉得现在我要进行避险，我要去买美元。所以当他们产生了一致的意见，非常一致的意见，而不是意见相左相互博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往往也就很不好玩了。而这个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融危机，或者是相应更大的事情，比如说大的战争，大的这个全球卫生事件，这样的事件来的时候。那么市场的性状肯定会发生巨变，那当市场性状发生巨变，那么肯定会对策略的表现带来影响，但这个影响有可能是好，有可能是不好，不好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所以我们刚才被打断了一下，我尽量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用近2-3年的数据，而不是用更久，因为更久的时候说的刚才那几点，那些情况已经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说这个，比如说前面12个策略组，他们的表现好像都很一般，没有在最近一年的表现都很一般，我们没有选那种在近期表现特别好的，因为特别好的越接近特别好，它变形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这也揭示另一个我们的选择，就为什么我们倾向于选择震荡式的策略，因为你无论怎么变，在这个市场里，在任何的金融市场里，价格的来回的波动都是占整个市场时间和整个的这个金融时间序列运行模式的绝大多数。即便在单边市里，即便在一个危机的金融危机类的市场行情里面，价格也都不是一味的向某一个方向运动，而是上上下下高高低低的波动着走的，只不过是危机行情里，特殊行情里，在短时间内波动的幅度比较大。 我希望这一次通过这个15分钟，能够让大家了解到，任何一种策略，它都是有它的生命周期，也有它的不应期。策略在回测或者是历史表现跟未来表现发生不一致，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是试图使自己留在这个策略的生存周期之内。二，我们能有方法去应对一些应急的情况。三，我们在策略设计的时候，就要基于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比如说价格来回的震荡。所以你听到这里，你就知道了那些，我们为什么要做策略方阵，我们为什么要只用最近3年的数据，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些最近表现不是那么好的策略去上线，我们为什么爱使用策略，爱使用震荡型的策略。那又为什么要一定要用策略集合来取代单独的策略？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在生成策略、在升级策略、在替换策略？回答完毕。